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你们喜乐吗？天主跟我们在一起，真是让我们心充满欢乐。就让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他。上主，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上主，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
Don't
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上主也怎样保卫他的百姓。群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上主也怎样保卫他的百姓。做主，生命真是美好；有你做王，生命真是有安息。主耶稣，你是和平的君王，你将和平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福音中生活，让我们认识那从天上来的好消息，让我们在你的福音中，我们都兴高采烈地赞美你，歌颂你，
是你使我们预先尝到了天国的滋味，那在天上的喜乐，在你圣神内的喜乐，你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把它赐给我们。主耶稣，因为有你，是你被举扬到天上，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是你把我们结合在你的身体上成为肢体，是你为我们领受了富有，你的富有就要流到我这一个微弱的肢体上，让我充满你的神，让我在圣神内，我的心欢乐，我的舌愉快，连我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中。主耶稣，你做的事样样都好，你做的事样样都好，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也奉你至高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怀疑的灵，谎言的灵，欺骗的灵，干扰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忧伤的灵，捆绑的灵，迷信的灵，黑暗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覆盖这个地方，圣化这个地方，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生命，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你的宝血也要洗净我们良心的控告，在你宝血覆盖下，我们都要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感谢你，赞美你，侍奉你，求你从你的施恩宝座上赐下你圣神的活水，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滋养着我们的生命，你圣神的活水要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披戴从高天来的德能，充满你圣神的德能，成为世界的光，成为地上的盐，好使世人看见属于你的人都有那你复活的生命，而把一切光荣归给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把你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神，成为你的受苦者，要诚心的旨意完成你的崇高，要用生命来荣耀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咏133篇，圣咏133篇，圣咏133篇第二节，这珍贵的油也是指着天主圣神，圣神的富有，这富有是附在头上，是元首为了他的身体而领受了富有，这富有 就留在大司祭的头上，浇灌在他的头上。亚兰是大司祭，他也是耶稣基督，这真实大司祭的预象。这珍贵的油，天主圣神就倾倒在元首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头上，他就是基督奥体的头。这油就流在他的胡须上，这流第一个流到的就是他的胡须。这胡须属灵指的意义上是什么呢？就是指着顺服，头往哪里摆，胡须就跟着他往那里去。你断乎不会说头转个身而胡须还留在这里，那样的胡须要被刮掉了，是掉下来的。如果他连在奥体上，那么他的位置真的很高，他的位置非常的高，他也非常非常的亲近那元首，他跟元首的动作是一个样的。当元首点头时，胡须会不会跟着上下摇摆？是谁先点头？是头点头，胡须就跟着他动。当头大声讲话时，越讲越高兴，他有一些充满圣神的喜悦，这胡须也会跟着头这样动。为此他是多么多么的顺服，他非常非常的顺服。为此这胡须也好像是主奥体上面一个非常非常顺服，他最先领受到富有，也是像中途一样，在教会中第一就是中途。中途的意思就是被派遣者，主耶稣基督他是中途，英文字是 Apostle。十二个中途，这是特别天主案例的中途。除了十二个中途之外，还有其他的中途。圣保禄也是中途，耶稣基督他自己是中途，他是钦使。钦使的意思就是被王被元首所派遣的，他是这样愿意被派遣。为此他被派遣了以后，也就代表着派遣来他的旨意。主耶稣基督他做了我们的榜样，他是这一个被派遣者，他做了我们的榜样，他承行天父的旨意，从天上来到这一个乖僻败坏的世代里，一个卑劣的世代，他却用顺服的生命顺服至死，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榜样。他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的形状也一见如人，他没有以他自己是天主天主子为把持，他愿意屈卑他自己，他来到我们中间。若不是他愿意降生成人，我们怎么能升上天跟他在一起？他降生成人是为了使得在这世上受捆绑的他是俘虏上升高天，为此他喜欢让他整个的奥体都得到天上的滋养，圣神的富有。他就是这样的钦使，他就是这样的榜样，他要我们学习他的良善，学习他的亲切。当我们会顺服时，我们才能够承受这富有，这富有是真实的。这富有怎么教我们，我们就怎么跟他学习。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五十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十节，上主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他赐予敬畏他的人，但我们会敬畏他，我们就不敢在他的旨意前先做什么。君王还没有吃喝，虽然我被邀请同桌共饮，我就大吃大喝起来，这真的不敬畏王。君王还没有讲话，我就先于他讲话，这也是不敬畏他。但我们会敬畏他，我们必定就有顺服的生命。他就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他伸出了他大能的手臂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的确，自己想要做权柄，自己高级自己，好像要在那宝座之上，那是撒旦的灵，他是受造者，他要把他自己高举起来，他要高举他的宝座超过一切的座位。这是一个败坏的灵，悖逆的灵，也是撒旦的灵。撒旦的灵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悖逆。羔羊的灵顺服，基督的灵，基督的神是顺服，他会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我们知道为人副手跟接受副手，好像为人副手的是权柄的代表，那么我们都巴不得好希望这只手按在众人的头上，好像我比他们都大，自己派遣自己断乎不可以。他要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这些宗徒们的生命，在经上说，主的家中第一就是宗徒，就像那胡须多么多么的顺服，他就满了膏油。这膏油，他就是这样的带着膏油，也把这膏油传递到需要受膏受缚的肢体上。我有一次在家里油漆家里的墙石，我就要拿一个大大的刷子，那个刷子的毛很长，我就粘在油漆里，粘上来就刷到墙上。如果刷子上没有油漆的话是干的，刷了半天没有动作，粘的墙还是粘的墙，没有改变，那么这个刷子并不是墙白，可是刷子却带着白漆，刷到墙上墙就白了。那么这长长的毛非常整齐的刷到了墙上，当我把这个刷子沾了很多油漆时，一拿起来它就开始滴滴，就是这样满满的接通了天帐那珍贵的富油，就能够把这富油也为主经由副手祈祷。其实他们顺服元首，那么他就代表着元首，那接受耶稣基督所派遣的，就是接受那派遣他仆人的主，那接受主耶稣的，就是接受派遣主耶稣更大的权柄，天上的阿爸父，就把整个连在一起。所以一个活的胡须是连在头上的，离开了他什么都不能，好像他也没有那个忍耐，像景象说我就不转，他是柔和的，是以柔顺的心被主这样的炼净的生命，非常非常的顺服。当我们会顺服时，主就愿意把权柄放到你的身上派遣你，权柄是更大的权柄所赋予派遣，是代表他的权柄，不是你有什么权柄，不是你有什么珍贵。为此圣保禄中途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想 天主也把我们中途列在最小的一位，衣不蔽体，辛劳承担着各式各样的重担，饥不得食，履不得眠，好像成为众人的仆役。耶稣基督这亲死为门徒洗脚，他说世界的权柄、世界的王不会做这样的事。到底是主人因为仆人洗脚，还是仆人因为主洗脚呢？这是我们的主，他愿意谦卑，他知道我们常常在不洁中，他就为我们洗净我们的生命。做权柄的也是要洗净，你权柄底下的也借着副手，在权柄底下的要顺服。所以中途经上说是最大的，那么也是最小的。可是他的大不是因着他自己的骄傲，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了不起，而是在于他的顺服。天主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天主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这一些渔夫你不要轻视他，不要因为渔夫你轻视他，你要知道他是受缚者。十个宗徒里面好几位渔夫，天主举扬了他，我们就不再去看他过去天然的身份，而是看他是基督的亲使，是被基督所派遣的。当我们蒙主的恩惠，成为他奥体上的肢体，我们领受这富有，这富有就会教我们，这富有会教我们。我们再看一次《若望一书》，若望一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若望一书第二章二十六节，这些就是我关于迷惑你们的人给你们所写的。你们不要迷惑，因为天主圣神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他要让我们知道。至于你们，你们由他领受了的富有，也就是由元首领受了富有，富有只能从元首来，而经由副手祈祷，这元首的受富就进入了肢体的受富。我们是肢体，只要在基督的奥体上，这富有就不断的流，不断的流。所以我把整个的墙壁都刷白了，油漆桶里还很多的油漆，否则刷了一半就没有油了。当你计划，你都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墙多丑啊，那房子多么可怕啊，那神奇的谋士不会富有不足的。纵使你灌你一点油，只要你顺服，就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你就经验到这富有就是天主圣神显示了那属神的权柄、属灵的能力、天国的威能，就要显示出来。这富有就要常存在你们内。为什么它常常存在我们里面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接在葡萄树上，这养分就不断地得到了滋养。什么时候你干枯了，常常就跟悖逆有关。骄傲的灵会带出悖逆，像我这么好的人，我怎么没得到？或者是受了仇敌的欺骗，你听仇敌的谎言胜过了听主的话。主说行，仇敌说你身体太弱不行，你就看着身体不看元首，想想也是不行。其实在富有中不是想自己行，是想元首的油要供应我，我没有办法。那么教会的权柄就像这胡须，他对着我就顺捋捋捋捋就捋到我的身上来，就捋到全部的生命中。耶稣基督的富有是长存的，是持续的， 是永远救恩的泉源，是天主圣神那个永不干旱、永不耗竭的活水泉源，也是永远用不完的油。这富有常存在你们内，就是我们常常要顺服在耶稣基督元首的权柄，也在耶稣基督奥体上，跟着这奥体上的每个细胞、每个肢体一同兴高采烈，同居共处，和睦相处，互相以柔顺的心接受主的圣言，以柔顺的心为耶稣基督元首的缘故彼此顺从。你们就不需要谁教训你们，而是由他的父有教训你们一切。他的父有会教我们，会教导我们，有的时候道理都很对，早上讲的道理跟下午讲的道理好像字也差不多，内容也是讲一样的意思，可是有富有跟没有富有差别很大，差别非常的大。纵使人不知道，你一旦尝过了这富有，你自己最先知道，圣神在你里面让你知道。其实在富有中的人也都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这样领受了，而是有他的富有教训你们一切。这一切就是在一切的事上都在教训你们，这富有是真实的，绝不虚假。所以这富有怎样教训你们，你们就怎样存留在他内。这富有怎么样教训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存留在他内。这富有是真实的，他会教训我们，我们就存在他内，我们就经验到他的富有是这样的真实，他的富有是这样的美好。我们看地貌德书，地貌德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圣保禄中途他写给地貌德，地貌德是一个非常顺服，顺服主耶稣基督，也顺服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所安立的权柄。圣保禄中途就是他的权柄，为此他的权柄带着好大的爱写书信给他。耶稣基督是权柄，他是元首，当我们顺服他的富有，他就带着好大的爱来教我们，就在他的富有中教我们。第六节，我提醒你，我提醒你，把天主借我的父手所赋予你的恩赐再自然起来。我们要被提醒，天主借着他所派遣的仆人代表他而行的父手，父手去为人父手的的确需要被派遣，不是自己派遣自己，而是那至高者元首。如果你自己可以派遣你自己，你就是元首，那么就有两个头，有两个头就有三个头，有三个头就有四个头，就一团混乱。如果在家里面爸爸跟妈妈常常意见不一样，就是两个头。做儿女的知道，要找零用钱的时候找爸爸已经得得到，那么就去找爸爸，因为爸爸对钱很放松，没有关系就给你。可是妈妈对钱抓得很紧，所以要钱就找爸爸。可是爸爸对功课要求得很紧，绝不放松你该做的功课。妈妈钱很重要，功课不重要，所以要玩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功课不做就出去玩呢？他自己心知肚明，问了妈妈就是可以，没啥紧要，去吧，你平安的去吧，你就去吧。那他知道什么要找爸爸，什么要找妈妈，他就在那边挑拨他们的矛盾。父母亲常常就为了意见不合而争吵，那么这一家三口人很快就变成三个头。因为这个儿子有他的主意，他有很多的想法，他是主导者，他是主使者，他是头，他是神奇的谋士。 他以为他是神奇的谋士。这家再生一个弟弟，弟弟长大有样学样，哥哥真是聪明。那么我什么时候找哥哥呢？帮我讲讲话。什么时候我找爸爸来压制这个哥哥呢？去告状。这哥哥因为刚才不帮助我，所以他没做功课就跑出去玩，修理他。那么这弟弟又变成一个头，没有平安，为此那兽、那撒旦、那龙七个头非常的混乱，他们彼此也不和。可是在主的家中是一个头，基督的奥体就是他的家，一个头。为此在我们家，只要妈妈说不，爸爸就不会说好，爸爸说不，妈妈也不会说好。为此他问爸爸问妈妈都是一样的，他们就知道爸爸也要顺服，妈妈也要顺服，他就学会了顺服。如果不顺服时，权柄要带着爱，自己好痛好痛啊！有的时候比他还痛，他背力桥比他还痛，那个很痛，真的好像心痛在流血一样，可是还是爱他。如同今天早上神父讲的，父母爱孩子，若不是父母的爱的话，没有孩子会活下来。就是这份爱，你说全柄好痛好痛好痛，好难过好难过难过，这山羊山羊头不顺服，他的胡子也不顺服，就跟着他在那摇摆，直到他顺服。当他顺服的时候，做父亲的心好高兴好快乐。可是你不顺服的话，就会切断父有，在父有中生活的很快就知道，就很快就跑来跟自己的爸妈权柄说对不起，求你宽恕我。做权柄的不要跟他说，我刚才想宽恕你，你丧失了机会，那么你真的不是好的权柄，你真的也不在父有中。因为主的话是说你要宽恕，你就要宽恕。为此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不论什么事情发生，不论那个伤害有多大，只要跟我说对不起，求你宽恕我，我二话不说奉主的名宽恕你，没有例外。为此我的孩子也知道，可是他们也知道要学习顺服。主让我们有一个顺服回来的机会，这父手所赐予你的恩赐，就是要你想到，要你被提醒你要顺服。这一个顺服，这一个恩赐就再自然起来。自然起来是什么意思？那火在烧在烧，哎，发觉这个灯好像快要熄灭了，因为油尽灯枯，这个油少了，当油加上去的时候，灯又旺了起来。当这油加上去的时候又烧了起来，他说搅动再自燃起来，英文用的是 stir into flame the gift of God。 stir 就是搅动，搅动。当你在烧火的时候，烧萤火，好多的木材在那里烧，火好旺好旺，过一阵子的时候就开始不那么旺了。你拿个火钳搅动一下，那火又旺起来。你在家里烧煤炭炉也是这样，你在搅动它的时候，它又旺了起来。 stir 叫旺了起来。其实在父有中，天就喜欢我们常常用舌音，这舌音也像是 stir 就把那属灵的爱火非常非常的搅动起来。有人受到了不平的委屈，非常非常的痛苦，可是他愿意为主顺服，可是真的没有力量，就开始讲声音，然后就发觉说有那个搅动起来的圣神的恩赐下来了，他真的味道都变了，会顺服的。我奉主的名为主作证，自从我1991年6月29号 碰触到主的那一天，我尝到他富有的味道，充满他的圣神。耶稣基督天天跟我在一起，从来没有一天我不体会到他的临在，从来没有一天我不经验到他的爱，换句话说，也从来没有一天我不在他内，不在他的奥体上吸取那一种爱的安慰跟鼓励。得到主的安慰跟鼓励非常非常的多，得到主的治愈诉说不尽。当我们会顺服时，这永远救恩的泉源就不断的加添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天主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怯懦之神，当圣神感动你时，那一天在聚会中，我参加晚上的一个聚会，有不少人在开始讲，甚至于在我们团体的见证中也有人开始讲，我的心砰砰跳，我的心砰砰跳，我知道是圣神给我的记号，跳跳跳跳跳。就在富有中有一个活的见证，因为心脏会跳的见证，也让我们的心也开始跳跳跳跳跳。那圣神的富有是真实的，我们听了为什么你心中会共鸣会跳呢？那真是圣神富有在引导你。他说，我不得不说，我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我原是个笨口结舌的人，但是在富有中，这怯懦的灵就变成了大能的灵。天主给我们的富有不是怯懦的，而是大能的，是大能的灵，充满了从高天来的德能，是爱德的灵，是有好大好大的爱，好深好深的爱。纵使你有满腹的想要去帮助别人，可是也要带着爱。你想把这个食物，上好的食物给那一个需要的人，你知道他需要，可是也尊重他愿不愿意要，这是爱的。有的时候他是有一个需要，他又饥又渴，他渴比饥还重要，他渴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觉得喉咙都连在一起了，没有办法吃你给他的米饭，没有办法吃你给他的海鲜，他最想要有的是一杯牛奶。你就想说，牛奶吃不饱啦，一定要强迫他，没有爱的。你要带着爱，要知道天主怎么样爱我们，这爱是寒冷的，爱有很多很多的寒冷，这爱真是寒冷的。有一次我的女儿她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我就告诉她这些事情不对，那时她的山羊脾气又来了。我说，你不对，你知道不对的话应该怎么样呢？这是平常就知道的，就是跟主认罪悔改，有罪赶快认，亏损别人赶快道歉，不可给撒旦留有余地。那一天他头脑都知道，他这一个卑劣的生命就不知他在说什么，他就郑重地告诉我，这个口气已经不太对了，他说，爸爸，你不可以要我说对不起，你不可以说要我道歉，道不道歉说不说对不起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对不卑劣，要是按照天然的个性的话，几个巴掌打下去看你怎么样。可是经上说，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寒冷的，爱是凡是相信，相信主有办法，凡是盼望，盼望他不是永远像这样子失丧的一个孩子，凡是忍耐，要忍耐。那我要不要顺服主呢？我就带着爱跟他说，你这句话说的也是对，就是没有人能强迫谁去认罪，那个认罪也没有用，对不对？那个认罪没有用，你帮别人认罪没有用的，那个人也要认罪，你也不能够帮别人领洗，是不是？你也不可以帮别人领受圣神的富有，这些都是不能的事情。纵使我得到了，我多么喜欢愿意，也要你们愿意。纵使中途有这个权柄，你不愿意接受父所祈祷也不能。如果你一个心不对的心，像西满术士一样，我不但要还要得到这一份， 主纵然要给我们他指定的，但是不是由人决定的，也不能够卖给他。我还是要在真理中。我就跟他说，你说的对，那么今天就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谈论你错误的事情，爸爸不会再提这个事情，但是爸爸会等待什么时候你真的愿意跟我谈这件事的时候你来找我。我就把它呈现给主，没有一下子，很快他就垂头丧气的，爸爸我真的错了。我就问他你错在哪里，他就告诉我说这个错那个错这个错那个错，还有包括他最后跟我讲的那句话更是错。我就宽恕他，那么我要强制他来顺服，他不但不顺服，他反而学了更大的背逆，为此要用生命做见证。你不能自己不顺服叫他顺服。那我把这个案件呈现给主，主的父有就从他那里切断了，他就体会到真的不舒服，真的不舒服。他也表达说他真的还是在那边跟父有相对抗，可是爸爸讲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我已经告诉他说我不会再跟他提这件事，我就不会跟他再提这件事，但是我不看到他的时候就臭脸不理他，不跟他讲话，没有，我一样照顾他需要的生活上的需要，该给他饭吃还是给他饭吃，该给照顾他还是给他照顾他。你不要以为我们犯罪以后天主就什么都供应都停止了，那我们早就死了。可是天主的供应他也让我们知道有更大的供应，某些供应会不一样，不一样。可是我们尝到了这富有，我们就深深体会到那是爱的，也就充满了这个爱的灵。这个爱是不求己意的，对不对？爱不求己意。有的时候口口声声说，喊着说你不听我，我不理你，我打你，我骂你，美其名说因为你犯罪要好好的管教你。如果是出于圣神的，可以，做父母的要管教。如果只是因为我生气了，你怎么对我这样子讲话，不是我生气了，不是那防火被stir起来了就开始口不择言，是他的防火stir起来了口不择言，那么难道我们也要感染这个不好的火而口不择言背逆吗？断乎不是。为此人纵使背逆，那权柄也带着爱愿意为他舍命，带着他顺服。有时候真的是要带着很多的爱，可是我的孩子真的很可爱，天主带的更好，做父母的只是把他引入基督的爱内，在圣神的父有中认识圣神的父有，那才是最好的。他非常非常知道在父有中怎么样跟随主。同样的，做权柄的一个教会的牧者，一个团体的组长，最重要的是把全主都带到基督的奥体上，领受着富有，全部都活了起来。这富有是真实的，是好的。这圣神给我们的是大能的，是有能力的。其实爱是需要能力，含忍是需要能力的。若非是圣神的富有，怎么是这样呢？其实我天生的脾气也是不好的，碰到这样的状况，那他可惨了。他惨了以后，我可爽了，其实一点都不爽。不认识主的人以为压迫了别人自己会爽，认识主的人就知道说主的旨意成型才爽，是在顺服中才真正的清爽，才真正的好和慎重之神。这慎重英文用的是 self control， 就是节制，慎重节制。当我喉咙很累的时候，我可以为了爱，为了主继续的说，因为天主愿意我说。当大家都累的时候，我的喉咙很好，天主也不要我说的时候，我说得正起劲，可是我要停止不说， 这叫顺服，这叫节制。我们顺服才能够做他权柄的代表，那最大的权柄也为权柄底下的人舍命，舍得厉害。一个人捅你一刀，一个人刺你一枪，哎，你居然还没有死，因为主神你复活起来，就尝到了那大人那爱德那慎重的灵，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自然，不断的自然。我们的心神在圣神内是热切的，论心神要热切，就是这样的热切。这是经由父手祈祷，低茂德从他的权柄圣保禄中途那里领受的。低茂德也为别人父手，可是在耶稣基督元首的权柄下，也把好多好多的恩惠分施给很多基督的奥体上肢体。为此父手祈祷是主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惠。地貌的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地貌的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不可轻易给人副手，不是说不要副手，也不是说副手不好，可是轻易就不好。不可以轻易的给人副手，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子，不要在别人的份上罪恶上有份子，不要一天到晚见人见到头，这手就好痒哦，想要跑到他的头上帮他按一按，把祝福传给他。这样的你真的不认识副手是什么，你真的是要仰望主说，主啊我可不可以，甚至于也都不太敢问主，主啊你说可以你自然会告诉我，我不能一直在逼迫你，怎么昨天没有今天没有后天没有，那么哪一天才可以有呢？我从1991年碰触到主，我生命中只有一个愿望，其他的愿望都淡掉了，有很多的嗜好都淡掉了，好像褪色了，我只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渴望，那个渴望就是侍奉主，非常非常渴望侍奉主。那是1991年我开始非常渴望的侍奉主，巴不得为你的门徒倒一杯水我也愿意。为此热切的在教会中，热切的盼望很多的机会就去做，排桌子排椅子我也很喜欢，打扫我也很喜欢，开车带着讲员我也非常喜欢。当主的仆人为人副手祈祷的时候，从外地来的先知也好，被主派遣来的蒙派遣的为人副手，有人就会躺下去，我就在后面把他接着，免得他摔的，我接着也很快乐，就是很愿意，就是很愿意爱主，心里面好爱主好愿意，这个愿意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有些事情是我想做的，可是很愿意也要主的装备，就这样的愿意，就这样的等待。有的时候有一些机会，但我知道教会只有这个需要，我的手要伸起来，主啊我伸给你看，你看到了，我知道案件呈给你。因为只有蒙你的派遣才叫做侍奉，你的仆人在这里，请你派遣我。哎，环境中显明了派遣了别人，可是主的仆人不能沮丧。主派遣别人难道不能吗？你为别人得到而嫉妒吗？若说你为70个长老有2个不在那里，你有什么意见？那也是山羊的意见，那跟你有什么相干？那是权柄，那是爸爸妈妈这件事情，跟你儿女有什么关系呢？主喜欢什么就喜欢，主啊你做得很好，感谢你赞美你，你总是会给我机会，有一个机会哦，举起手来，哎，怎么又是别人，那么再学习的，感谢你赞美你，就这样的举手，就这样的喜欢，就这样的盼望，就过了6年，进入第7年，主真的召叫我把你的工作辞掉， 来跟随我，我要带你去探险。主，真的是你吗？好盼望，好喜悦。我就这样的顺服，答复了他的召叫。主就开始在1997年带我到不同的地方去，到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很多中国人的地方，非常非常多的地方。光是我们在各地主摆的属灵的筵席，我们录音或录影发行出来，也是顺服主的召叫而做的，就超过了100套，100套以上，我也没有数那个数字。我的意思说，是主的恩待召叫我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然而我去的所有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我自己要去的。主有的时候把感动放到我的心中，说我愿意你去那个地方，我就在感动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并没有说出来，那个地方的邀请就来，我就认出了是主的手。我怕是我自己喜欢举手不停手要去做的事。主要我去的任何地方我都要去，你说行就行，你没有要我去的地方我就不想去。不是需要，有没有副手祈祷的需要？有，但是不可轻易给别人副手，为的是不要把这个神圣的事变成了好多的争吵。我不要你副，你为什么要副？同样一个地方，同样一句话，也写明了不要随便找人帮你副手，是不是？这是双向的，不要随便找人为你副手。你要看为你副手的人是不是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副手是指着联合，主没有要你做的，你们到集体联合起来了，跟主断绝了富有联合的关系。那么不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人，你为什么要找他副手？如果你不要他副手，他把你从硬抓来副手，那就证明不是基督的灵，不是羔羊的灵，对不对？撒旦的灵就是控制，就是背逆。基督的灵就是权柄顺服，权柄跟顺服。同样的，我也不会强迫任何的人，我一定要为他副手祈祷。也有过在聚会中，我一个一个为大家副手祈祷，曾经就碰到一个弟兄说我不要，我就预约，带着爱预约下一个是要才可以。等展习会继续结束的时候，他又跑来找我说，我明白了，可不可以请你为我副手祈祷？因为有条件。好，有的时候没有条件我就走了。为什么要把握机会？可是是不能勉强的，既不能够勉强帮人副手，也不能勉强别人帮你副手，是不是？这是一体的两面，是在圣神的富有中行事的。为此我们要顺服，有的时候我们不顺服，这是举例的。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事，有一个主的仆人，非常非常有天主的恩惠，他是印度人孙大所，哎，很多恩惠。有一个姐妹就来告诉他说请你为我副手祈祷，我生了病，我生了一个病，请你为我副手祈祷。他就带着爱就为他副手祈祷，就说，主耶稣啊，求你的恩高，你的富有临于他，治愈他。副手祈祷之后他病就好了，好高兴哦。回到家里以后两个礼拜又跑到他的面前说，我的病又回来了，请你为我副手祈祷。你上一次的副手祈祷好像时间不够长，所以医治的不够久，你这次副手祈祷可不可以久一点？他开始反过来指使了，蛮背逆的灵。可是爱是寒冷的，爱是慈祥的，他体会到主的爱还是在爱这个孩子，他就说，好，我为你副手祈祷，基于爱德就时间长一点。他又得到了治愈， 他回到家里面，一个月后又病了，他又回来找。你上一次的时间是不够长，所以这次长了一点，可是你上次祈祷的声音太小那声音太小了，所以呢这撒旦的灵没有把它赶得干净，你声音要大一点。他就是爱是寒冷的，爱是慈祥的，他就提高了嗓门，奉耶稣基督的名，这疾病的灵命令你离开。他又舒服了，好快乐的又回家了。过了三天之后又回来了，他说傻杜啊，是不是你的能力有点问题啊？傻杜是印度人尊称一个侍奉主的人，他说是不是你的能力不够啊，还是你的祈祷不够专心不够热切，你真是要热切一点专心一点。这位牧师就告诉他，主的仆人就告诉他，我可爱的姐妹，让我告诉你，你得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你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得到这个病，而这个病的原因怎样怎样过来的，就是因为你背逆。他蒙到了这些光亮，经上的话要顺服，就把刚才发生这些这几天的事情，你要我这样，你要我那样，你要我这样，现在你又审判我跟耶稣基督不够亲密我跟耶稣基督亲不亲密是我跟耶稣基督的事，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要悔改还是我要悔改呢？好像说你先悔改才来帮我副手祈祷。那么悖逆，这个悖逆的副手，有时候主的恩惠很多，可是不彻底。在主的光中，这个姐妹看到了自己的亏欠，主也作证让她看到，在祈祷中看到了她这生命中的这么多那可恶的山羊样子，以前自己不知道还觉得很喜欢。我有个同事非常非常聪明，是一个美国人，以前的同事，他也是信基督的，属于主的基督徒，他非常非常的有能力，他是基督教的基督徒，他也很喜欢玩，他非常喜欢我们出差的时候他就带个摄影机东照西照，对街也照，什么都照。有一天我就问他说，你照那些干嘛？他说哦，很难讲，像有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场景那些街景，后来现在都变成很多的钱的价值，所以他没事我们到日本出差他就东照西照，也许有一天这些都变成很有价值，这是他的想法。有一天他真的到另外的地方去玩，很喜欢玩，他到了纽西兰，他就看到了绵羊一群一群在那里，他突然眼睛就开了，就看着绵羊观察他了很久。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嘉欣讲说，因为嘉欣也是我的同事，他跟嘉欣说，世界上有一种动物是最愚笨的，那就是绵羊，好笨哦，一群群在那边干嘛，这么多世界花花绿绿他都不会去，好笨哦。他就开始批评这个绵羊，看是看见了却看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听不懂。这也是早上神父在弥撒中说的，的确他看到了绵羊，他就讥笑绵羊，因为那跟他的性情不合。我们跟主联合就会得到他的滋养，会跟他的性情相合。如果主没有要你副手，你去副手，那是不合宜的，那是不当的，那是不对的。为此不是要不副手祈祷，不要加一个字减一个字，不要把轻易去掉不可给人副手，这意思太不一样了。 但是也不要把轻易去掉，就是不要轻易，就是不要轻易。不要轻易的意思就是你要问问主可不可以，你要问问主可不可以。你也不要强迫人一定要他为你祈祷，要好为难哦，因为他不可以，可是基于爱德不忍心拒绝你，可是用很多的方式来表达这个爱，我们在圣子的富有中要顺服。其实当我们顺服时，属灵的副手就已经发生，那个联合就发生，那个滋养就发生。为此中途大事录第十章那里提到伯多禄为科而来列传讲主的真道。伯多禄他本来是不敢去到外邦人那里去，第十章第一节，在凯撒勒雅有一个名叫科莱列的人，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同他的全家是虔诚而敬畏天主的人，他们全家都是敬畏天主的人。为此他在祈祷中天使就向他显现，要他去派人去请伯多禄来。伯多禄也在祈祷中神魂超拔，看见天开了，看到了异象，看到了一个器皿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到地上。第十二节，里面有各种四足兽、地上的爬虫和天空的飞鸟。有声音就向他说，伯多禄起来宰了吃吧。伯多禄却答说，主啊，绝对不可，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样污秽与不洁的物品。声音又第二次跟他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污秽。这是一连发生了三次，使得他一次不懂，一次又不懂。事实上在富有中，我们会深深地体验到我们对主的真道跟我们过去所懂的真的懂得太少了。巴不得在富有中我们有新的认识，新的懂。伯多禄正在想这个异象有什么意思呢，科尔莱略打巴的人就已经来了，查到西满的家，站在门前就喊说，询问说，号称伯多禄的西满是否住在这里。伯多禄还在沉思了异象，圣神就说了，看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同他们一起去吧，不要疑惑，因为是我打发他们来的，你去是我打发你来的。他就愿意去。中途意思就是常常被打发，常常被派遣，常常照着元首的意思代表着他去的，他是代表耶稣基督去的，他是中途，那么他就去了。他去了以后就知道，跟他们谈了一些话，这些话有内在的启示，有环境中的记号，有人来找他，有人被主差遣来找他，同样俯首祈祷，有人被感动要来请你为他俯首祈祷，甚至也感动你为他俯首祈祷，那才是好的俯首祈祷。是主召叫我去一个地方，主也感动那个地方的人邀请我欢迎我去，这是一个更明确的印记，有里面圣神的感动，有主的话，有环境中圣神的管制，就合成一起。34节，伯多禄就开口说，我真正明白了，天主是不看情面的，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而又履行正义的人都是他所重悦的。他知道了，他开始明白了，他明白了异象是什么意思。以前在他的想法中，在犹太人习惯的想法中，外邦人就是猪，外邦人就是狗，外邦人就是不洁的，不是选民，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这是他们整个传统就是这样的，每个民族都有他民族的传统，他的传统是这样的。有的地方是母系的社会，母亲下田的，在那里的成长是一个传统。有的时候很难很难，两个人结婚，先生呢在家里成长的背景都是妈妈在做事。其实我在讲我自己的见证，我们家就是我妈妈都做一切的事，大事爸爸做主，可是很多的事情妈妈做主，做很是妈妈照顾我们。所以我在想一个家是这样的，我很爱我的爸妈，我娶了一个天主给我的爱人，他成长的家庭是在家里面都是爸爸做事，所以在婚姻中就有个期待，我期待家事是太太去做事，他就期待说先生去做事。那么这两个谁对谁错呢？ 摆在一起，就有很多含忍爱的学习跟成长。我为爱他，我愿意做，他现在为爱我也愿意做，我们都在改变，都在更新。这过去成长的历史会给我们很多的想法，甚至于学校的教育或者文化，他有那么多的想法，外邦人不可以有。但是圣神的时间到了，他要打开外邦人的门，可是伯多禄愿意顺服。伯多禄去了，伯多禄就为他们传讲一些话。第44节，他还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圣神就降在所有听到人的身上。那些受过割损与伯多禄同来信徒都惊讶圣神的恩惠，也倾注在外邦人的身上。你会听见他们说各种语言，他们已经充满圣神了，有在圣神复活中明确的记号，他们都说了各种语言并颂扬天主。那时伯多禄就发言说，这些人既然都领受了圣神，和我们一样，谁能阻止他们不受水洗呢？水洗也是向世界宣告出离世界属于基督，他们都已经有这样明确的生命了，信主耶稣基督就重生，他在传讲耶稣基督的话。第43节，凡信他的人来他的名字都获得罪赦。科莱略是敬畏主的人，他就信了，他信了，重生得救以后就可以在圣神内灵洗，就可以充满圣神，这来得很快。那么伯多禄看见呢，谁能阻止呢？这是圣神亲自在带着，是天主自己做的，是圣神做的，遂吩咐人以耶稣基督的名字给他复洗。以后他们求伯多禄再住几天，可是这件事情传出来以后，好多其他的人，那些其他的宗徒或者是信主的人就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第11章第1节，宗徒和在犹太的弟兄听说了，连外邦人也接受了天主的圣道，即使伯多禄上到耶路撒冷，那些受割损的人也非拦他，给他很多很多的难处。你竟然进了未受割损人的家，请同他吃了饭，你进了未割损人的家且同他吃了饭，就这么严重被非拦，那么你为他复仇祈祷是一个更大的非拦，你为他临洗就更大的非拦。意思就是整个教会其他的肢体不阿门你做的事，可是主是合一的灵。为此伯多禄没有抢先一步，先做了，他就开始做见证。我看到异象，我看到圣神这样，圣神吩咐我应同他们去，我就去了。还有其他的人也很奇妙，有6个弟兄也是在圣神的感动中，都是见证人一起去了。他就怎么样说他就怎么样讲。第14节，他有话对你讲，使你和你的全家得救。以后在我开始讲话的时候，我只是在讲主的真道，讲主的作为，为主作证，圣神就降在他们身上，有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了主耶稣的话，若汉固然用水施了洗，但你们却要因圣神受洗。所以如果天主赐给了他们同样的恩惠，如同赐给我们信主的人，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我是什么人，岂能阻挡天主呢？众人听了这话就平静下来，就光荣天主，原来天主也赐外邦人悔改为得生命。这个启示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事实上是相反他们的想法的。可是圣神富有就是带着很多相反我们想法，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丰盛里，非常非常的丰盛。夜色的想法是大儿子、二儿子，其他的是大卫的哥哥，你这个小孩子翻羊去，这个世界没你的份。人可以这样子想，天主看的却不一样，他看的不一样。为此你要代表主的权柄来侍奉他，你就必须要完全顺服他的意思，不要改他的话，不要改变他。外邦人我不去，他们是不洁的，可是主的话就说，天主认为洁净的你不可以说不洁。阿们，是的。要顺服。胡子最可贵的就是很软柔软，那个刷子刷油漆柔软，刷得非常好，很漂亮。如果前面刷的没有洗净，就干了，就变硬了，变成硬块一样，像筷子一样一根一根的，在那很丑的。你刷的时候刷成一条一条的，你不能刷的，是它的柔软配合着富油，非常非常软。那富油 这样子刷上去好舒服，像淤泥淤到手上，哇，真是舒服，全身都舒服。其实在浮游中最大的一个记号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非常舒服。那么大家就都光荣天主，其实国多禄没有为他们复仇，可是复仇属灵的时机已经临于他们，在很多的时候圣神亲自发动了。那复仇属灵的时机就是在于顺服，就是在于敬畏主，他们就得到了。但是圣神亲自做的，有的时候没有复仇的条件，圣神也会做让你得治愈。你不要以为得到治愈唯一就是复仇，复仇可使人得治愈是主的话没有错，可是没有说得治愈只有唯一的方式是经由复仇，经上没有这样子的话。天主可以用复仇治愈我们，天主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治愈我们，其实他的话就会治愈我们。他的话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信，就叫做信心。信心的意思就是把主说的话当作话，不可轻易为人复仇，不要轻易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我们就这样顺服了，那么主就使得罪人得洁净，能够悔改。主要做的是样样多好。圣咏六十五篇，圣咏六十五篇第十二节，圣咏六十五篇第十二节，你的慈惠使年岁丰收，你的慈惠是使年岁丰收的，你的脚步常滴流之油，你的脚步滴流着之油，它是从胡须一直流下来，流下来，流到长袍，流到鸡身上。为什么连路上都会滴之油呢？就是因为富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的多。有一次在台湾的聚会中，有一个姐妹，她从远处到达那个聚会的地方，住在另外一个姐妹家，她来参加盛宴，她就体会到天主好多好多的恩惠，她的生命改变。她就跟接待她的那个姐妹说，邀请你也去那个盛宴中来领受天主的恩惠。那个接待她的主人的姐妹就不想去，是一个基督徒，是天主教徒，可是已经冷淡了，不想去，这是为你们不是为我。最后他就看着他所接待的几位姐妹生命一天一天变，一天一天变，回来讲见证，整个欢乐。最后结束的时候，这几个蒙恩的姐妹就跟接待他们的姐妹说，我真的好愿意你再去，因为主的仆人在这边有两场，接下来还有一场，非常非常鼓励你去。他说我不去，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不去。他们就这样子带着爱祝福了，那些姐妹就放到心中说，知道这个接待他的姐妹生命有很多很多的痛苦难处，却不知道要找耶稣，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他交给主，不能强迫的，带着爱就祝福，还是在跟他说非常的盼望你能够去。结果在第二场的讲习会开始的时候，那位姐妹她就来了，在聚会中，在听讲中，她就开始哭泣哭泣，哇，哭，从头哭到尾，这活水就这样涌流，这样哭。后来她在台上哭着讲见证，她讲见证中她就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是不要来的，我跟他们说我不要来的，我就是不会要来的，我不可能来的，这是为别人的，不是为我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来啊来啊的邀请就一直在我的心中，我越拒绝他，他还是在邀请我。后来我不知为什么，反正也没事，我就来了。当我来，我开着车子在停车场，我下车的时候，我的脚一踏到停车场时，我就开始充满圣神，我就悔改，我就哭泣，我就从那里一路哭到了会场，又从主的仆人的话一个见证一个见证，还是哭着哭，他整个生命这样的翻转过来，非常喜悦也痛悔他这样的拒绝主的恩惠。很神奇，他什么都没听到，他下车时就充满圣神，他的脚踏入了那个停车场，就碰到了耶稣经过的留下的浮游，他就充满了圣神。 主的脚步常滴流之油，你不要太急切。其实不可轻易给人副手的轻易，英文的圣经里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不要急切，太急躁，急切，要抢到主的旨意之前，断乎不要。做仆人的不要急躁，新郎新娘不急，你伴郎急个什么？伴娘急个什么？那么新郎受光荣得喜悦，伴郎就心满意足了，主的旨意成就了，主的仆人们就心满意足了，他应该兴盛，我们应该衰微，就是这样一个，是一个被派遣的灵。不要被派遣了就把一切荣耀归给自己，而忘了归给元首基督。他们不认识主，难道跟你联合成一个党派吗？断乎不是，那不是副手的意思。你的脚步常地流之油，旷野的牧场丰外满溢，因为有圣神的附庸，满山遍野充满了欢喜，真的满山遍野充满了欢喜，羊群遮蔽了牧场，山谷盖满了食粮，一切都在欢呼歌唱，上主那天降的神粮我们都饱享了，我们都尝到了，多么的欢乐。让我们一起唱一首歌 S96， 你的脚步常滴流之油 S96。
Yeah.
主耶稣，你是慈爱的主，你使年岁丰收，你使我们的生命满了你的祝福。在这满盈的恩宠中，你还要赐给我们新的恩宠，在这满满的喜乐里，你还要喜乐再加喜乐，把你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聚会这圣殿里。主耶稣，你的脚步常滴流着脂油，你的脚步不断滴流着脂油，我要跟随你，我要紧紧跟随你的脚步，吸取你脚步上滴流极新鲜的膏油，你要用极新鲜的油来覆抹我，你要赐给我高天圣洁的德能，让我充满你的神，你要高举我的脚，像是野牛的脚，让我虽软弱，你圣神的德能却要彰显。你给我的不是怯弱的灵，而是大能的。主耶稣，这能力是你圣神所释放的，你赐给我的是爱的，是充满了你的爱，让我认识你的爱，让我认识你的寒人，我不要再背逆，是我的背逆刺透了你的心，刺透了你的肋旁，刺穿了你的手足。主啊，我要悔改，我要顺服，我要顺服在你的爱内，认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我要充满你的爱，求你使我更爱你，求你使我更爱你，求你使我更顺服，求你使我不超越你召叫我功夫的尺度，让我忠心的在你安排的氛围中顺服的侍奉你。主耶稣，因为有你，因为有你的富有，我们在你的富有中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多么欢喜，我们都是你的羊，你的羊群，属于的羊要遮蔽了牧场，山谷要盖满了食粮，你要用天降的玛纳，你那永生的花来喂养我们，让我们饱享你天降的玛纳，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把它吞下去，就要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唱，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你是活人的天主，你使得我们都活过来，进入你那丰盛美好中。主耶稣，我要一生一世的顺服。你是元首，你是主，你是头的权柄，也顺服一切你权柄的代表。我要听你，我要顺服，我要信靠你，我要从你那里领受极新鲜的富有。主耶稣，你的富有常存在我内，因你常与我在一起，我要住在你内，你也住在我内，你的富有就要在我内不断地引导我，你的富有怎么引导我，我就怎么跟随你，侍奉你，来荣耀你的名。耶稣，我爱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充满了欢喜。
家请坐。我们待会儿休息20分钟，我们在主的富有中休息，欢乐的休息。感谢赞美主。